捷克终于动真格了，宣传共产主义将被定为刑事犯罪。东荷里活突发车辆驶入人行道，震惊全城。脸书封号潮来袭，你中招了吗？山寨警局被掀，28人落网，揭露幕后跨境圈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包括极权政权研究所在内的一些捷克机构呼吁纠正他们所说的法律制度失衡现象之后，捷克总统签署了一项刑法修正案，将宣传共产主义定为刑事犯罪，将其与极端主义相提并论。外界认为前共产国家捷克终于理真的了。捷克总统彼得·伯维尔17号签署的修订立法，准许法官对任何建立、支持或宣传极端、共产主义或其他明显目的是压制人权和自由或煽动种族、族裔、民族、宗教或阶级仇恨的运动的人，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亦就是说公然展示镰刀取鼓吹共产运动，哪怕只是嘴上讲下，亦都会触犯法律。包括极端政权研究所在内的一些捷克机构呼吁进行修改，以纠正他们所描述的法律体系中的不平衡现象。此举触动了欧洲议会议员卡特林·南科内奇娜领导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其强烈谴责此举出于政治动机。捷克为什么这么干脆呢？根据资料，捷克曾经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1948年到1989年，被苏共操控的捷克共产党残酷统治国家整整40年，数不清的人被混入监狱、逼供、失踪、沉冤得雪的极少。这部法律将在2026年1月1号正式生效。有评论认为，最懂得反共的永远是那些亲历过共产极权统治过的国家。有网友表示，中国某些人仲在高举共产党万岁的旗帜的人，捷克已经立法告诉你，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一样臭。有分析认为，捷克此举可能增加中共在国际中因其在意识形态而面临的批评和孤立。捷克作为欧盟原国内部，这个法律可能促使欧盟内部对中共政策的态度更趋强硬，影响中捷及中欧关系。而且如果中共在捷克或其他类似国家进行宣传活动，可能面临法律限制，削弱其软实力渗透。近日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了一篇名为《共产主义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中共政权倒台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对为后中共时代提供了全面蓝图，呼吁政策制定者正视风险与机遇。报告由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主笔。报告指出，中共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化、房地产危机及青年高失业率等巨大内部挑战，同时国际上与美国、欧盟等国家的贸易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以及其对南半球国家的胁迫政策，导致全球影响力严重受挫。报告认为，虽然中共政权曾度过危机，但是其突然倒台并非不可能，需为此做好准备。报告强调，稳定后中共时代的中国需要国际合作，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应确保中国局势的稳定，并推动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转型。专家警告，若果不妥善应对，后果可能影响全球秩序。专家建议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应该协助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保护基础设施，并促进新政府和平诞生。报告警告中共军方生物武器研究机构战略威胁，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中共倒台后，专家主张通过资本重整、私有化及去中心化，打造自由化的金融机构，重组中国金融体系。报告还建议华盛顿应撤离在华的美国企业和公民， 移除美国经济重要领域的中国实体，以及处理在美的中国资产。报告还在重组中国军队，解散中共国安和间谍机构，公开档案供公众审查，以及建立宪政民主，起草新宪法等方面做出了分析和建议。专家还讨论了过渡期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建议美国介入防止民间暴力、内战及政治报复，特别关注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古及宁夏五个自治区，并强调解决基督徒及法轮功等信仰群体的诉求。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已经为倒台后的中国不陷入混乱做好准备，讲明中共倒台已经不是猜测，而是眼可以看见的事实。当地时间7月19号凌晨，美国加州洛杉矶东荷里活地区突发一宗严重车辆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根据洛杉矶消防局通报，当时一辆银色日产车突然驶入圣塔莫尼卡大道4600号街区的人行区域，造成多人受伤。事发地点是一家夜总会外，当时有大批民众正在排队等候入场，结果遭到车辆直接撞击，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事故造成至少31人受伤，其中7人情况危急，6人伤势较重。另外，现场还波及了附近的墨西哥小食摊和待客泊车区，导致周围设施严重受损。消防单位在接到报告之后，立即出动了124名人员赶往现场，对伤者进行急救处理，并迅速送医。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妥善医疗照顾。警方随后发现，涉事车辆的驾驶本身亦受了重伤。根据知情官员透露，该名驾驶身上疑似有外伤，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在事故前定是在事故后受伤，相关细节仍待进一步调查理清。一名在现场经营热狗摊的目击者梅德拉洛回忆说，当时夜总会外就有些人发生肢体冲突，没想到无奈就听到巨大的撞击声，他的摊位亦被波及。他说，如果部车没刚好被卡住，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感谢消防和警察部门的迅速应对，并承诺会彻查整起事件，理清所有细节和责任。警方已经封锁事故现场，并展开全面调查。目前还未公布驾驶者的身份与背景资讯，亦正在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事人员在逃。警方呼吁现场目击者提供任何线索，以加速调查进程。另一方面，这起事故亦引起了联邦层面的反应。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呼吁联邦司法部介入调查各地城市中持续发生的暴力与治安问题。他指出，一些城市安全状况恶化的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应该进行全面审查。虽然他的言论并未直接点名本案，但亦将类似事件的讨论升温，引发全国舆论关注。近日 Facebook 宣布已经删除约1000万个从事垃圾邮件活动的账号，并警告未来几日将有更多账号被删除。7月14号，脸书表示已经针对约50万个从事垃圾邮件或虚假参与的账号采取行动，从降级评论到减少内容发布，以阻止这些账号获利。据7月14号发布的公告，Facebook 还关闭了大约1000万个冒充大型内容制作人的个人资料。该公司说将继续对其他账号采取行动，并锁定那些冒充制作者却发送不同垃圾邮件的账号。这些账号会发布和其他人相同的主题或视像弹出窗口，同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我们将推出更强大的举措，以减少 Facebook 上的非原创内容，并最终保护创作者，并提升原创内容的分享。该公司还表示， 唔发布原创内容嘅账号，至少可能面临罚款。喺平台上获得最多发布嘅，将系原创内容嘅贴文或者画面。Facebook 仲建议避免发布由可见嘅第三方水印同明显从其他应用程序或来源生成嘅内容，应使用高品质嘅文字说明。亦建议唔好发布对观众嚟讲价值唔大嘅超短视像。公告中仲话，该公司嘅技术力量足以更好嘅侦测重复发布嘅内容，减少喺该平台上散布呢啲内容。Facebook 表示正在探索各种方法为创作者提供适当嘅流量，例如我哋正在测试喺重复播出嘅影片上加入连接，将观众导向原始嘅内容。在脸书发布这一消息之际，这个礼拜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亦确认了类似政策变更，将禁止从批量制作、重复或虚假的传播内容中获得广告收入。 YouTube 发言人表示，我们欢迎创作者使用 AI 工具来增强讲故事的效果，使用 AI 的频道仍有资格获利，所有频道都必须遵循我们的货币奖励政策，并对改变或合成他们原创内容的行为进行举报。与此同时， Meta 和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礼拜一宣布，该公司正计划投资几千亿美元建设 AI 计算基础设施，并确认正在设置几个 AI 计算集群，第一个计划将在2026年上路。 Meta 超级智慧实验室将拥有遥遥领先的计算水平。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发文说，我很期待与顶尖研究人员合作，推动前沿领域的发展。均衡的健康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医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似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近日东南亚一处非法网络活动据点被当地执法部门成功查获，现场曝光的山寨警局布置震惊外界。这次行动地点位于柬泰边境城市波比市，共有28名涉事人员被当场控制，全部为中国籍。根据现场执法画面，这个据点伪装成仿真执法单位，内设办公背景墙，还放置了制服、通讯设备、办公台和各类仿真道具。这些陈设备用于营造官方身份，通过远程通讯方式令受害者误以为正接受合法调查，达到操控、恐吓和获取转账的目的。除了通讯和办公设备，警方还查获一批其他违禁物与特殊装置，怀疑该地点同时涉入更多非法活动，相关线索已经移交专案组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一名中国公民李女士的亲身经历揭示出另一面现实，她的家属曾在去年底被拐骗到境外一处非法园区，李女士为了营救亲人，联系了一名自称边境单位执法人员的黄姓男子，对方提供了相关证件，并着制服和他视讯通话，承诺救人成功才收钱。李女士最终转账18万元人民币，但是黄某随后就失联。他前往相关单位求证时，被告知该人因为个人问题正在接受调查，而这笔钱至今无法追回。令人唏嘘的是，他的亲属虽然最终在2025年初通过多国合作行动获救，但是这场救援背后却暴露了求助渠道不明、信息真假混杂的严峻现实。事实上，该地区近年来已经多次传出相关园区困人事件， 据相关媒体披露，当地存在多个由境外人员营运的大型网络平台，人数多达几万人，受困者多数是因经济压力而被诱导或误导前往，最后无法脱身。外界普遍关注这类事件为什么屡禁不止，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式的操作网络，而在境外行动频繁的背景下，信息不透明，营救过程复杂，是否已经成为需要系统解决的全球性难题。美东时间7月18号傍晚，10名曾被委内瑞拉羁押的美国人平安返美，他们从机舱走出时，现场爆出热烈掌声。这个背后是一场牵动三国的精密换筹行动，这次行动由美国、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三方协调完成，美方主动谈判，川普政府出资600万美元支援萨尔瓦多，使之得以将252名委内瑞拉罪犯遣返回国。作为交换条件，委国释放了这10名美国人质。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亦亲自证实这项移交，并说这个不单止是对正义的伸张，亦是对和平的承诺。整个换筹过程中，萨尔瓦多扮演中转平台角色，10名美国人先抵达萨国，再转机返美。他们的家属感谢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的努力，称这个是真正为人民带来改变的领导力。值得一提的是，早在5月，美国国务院就已经警告国民避免前往委内瑞拉，因为存在被错误拘留的风险。这场外交行动不单止展示了跨国合作的可能，亦为那些被困异国的人们打开了回家的大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